顺从神，是从今天我们经文里面挑出来的。事实上呢，今天我们早上这个主日学的时候也在查使徒行传，前面也讲到了彼得跟约翰的经历。彼得跟约翰呢，他们两个人因为在美门治好一个生来瘸腿的，所以呢这公会一看这两个人治好一个瘸子，就把他们抓到公会去了，在审问他们，为什么你们凭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件事情。然后呢后来彼得跟他们讲了之后呢，给他们讲清楚了，这是神的，是凭着什么，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那公会呢不高兴，他们讲了，因为公会都是拿撒这个祭司长、守殿官、差役，大部分都是这个撒都该人，这个撒都该人不相信死人复活。他们讲的道理讲的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复活，所以他们就很不喜欢他们讲的，对。然后呢就严严的吩咐他们不可以再讲论耶稣基督，用这个道理来教训人。那彼得跟他们怎么说，彼得跟他们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斟酌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所以这个听见看见的跟顺从，我们中文翻听从跟顺从中文翻的虽然不一样，但在英文翻的都是 obey。 然后呢接着呢使徒们又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然后呢又在这个圣殿里面所罗门廊前面教训人，讲到这个天国的道理，讲了之后呢，他们就很生气，又把他们抓起来关到监里去。关到监里去的话，在这一段之前的经文上讲，天使就把他带出了，这个监牢，然后吩咐他们呢去到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生命道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神就是生命的源头，就讲生命之道。所以呢这些使徒是听话不听话，第二天天还没亮的，天将亮的时候就到殿里面去教训人去了。那么呢等到这个祭司长把这个公会的人都召齐了，对不对，要把这个使徒们提出来审问的时候，发现怎么样，人不见了，监牢关得好好的，外面把守的人也在，但使徒们不见了，因为天使已经把他们带出去了。然后他们就说，哎呀，那些使徒就在殿里面啊，在那边在教训人呢。所以呢这个守殿官跟参议呢就把这使徒就带来了，就在公会面前大祭司说，我不是跟你们严严的禁止你们，跟你们吩咐了好几遍吗，叫你们不可以奉这个人的名教训吗，不可以奉耶稣，这个人就是奉这名，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你们把这个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对不对，想当年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给门徒们一个什么样的教训，什么大使命，大家都记得大使命叫什么，得到圣灵的能力之后什么，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他们现在呢已经把这个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全耶路撒冷人都听到他们对吧，生命之道、复活的信息，听到了福音，然后呢想要把这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的头上，对不对，记不得这一段是怎么讲的，当年比拉多对不对跟他们说，他们把耶稣基督解到巡抚衙门去，要叫他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审问了耶稣基督说什么，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啊，对不对，所以他们坚持要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就怎么样洗手，金盆洗手，说怎么样，说这个流着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对不对，然后这些犹太人怎么回答的，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想想这些事情后来有没有应验，犹太人后来有没有被逼迫得很惨，不要讲别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多少几百万的犹太人被杀害。好，接着呢就讲到什么，讲到了顺从，所以彼得跟他讲，跟使徒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那么这个顺从到底是什么意思，英文是翻成 obey， 我们来看看其他的经文怎么讲的顺从。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是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所以如果我们顺从肉体的情欲，我们怎么样， 顺从什么是做了没有？去做了，对不对 ？Obey 是去做，是一个行为，对不对？你做了怎么样？你是不是犯了罪了？就这，所以保罗在这里叫我们不要犯罪，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当然，我们知道我们都什么？我们是因信成义，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他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与不义，我们得到什么？我们就得到称圣、称义的地位，对不对？但是我们怎么样？要不要行出来？要不要？所以我们要走着称义称圣的道路，就成为在神殿里面成为义人，成为一个完全的人。这样，然后呢，以弗所书也讲说，你们做儿女呢，要在主里听从父母。我们讲听从、顺从，在英文都翻的是同一个字，都是 obey。这样，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讲什么？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对不对？父母跟你讲的都是什么？都是为你好的，对不对？不会为你不好的，对不对？但是呢，圣经这里讲得很清楚，要在什么？要在主里听从父母。为什么？因为我们父母啊，还是什么？还是人。人像不像神一样的完全？有没有全知全能，知道一切？有时候我们人不完全啊，会跟小孩讲的不一定是对的，只是我们认为是对的，对不对？所以怎么样？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讲的合于主所说的，我们要听从。然后呢，做仆人的，仆人当时呢有奴隶制度，这个仆人就是用的奴隶或者奴仆。奴仆的话，主人对奴仆有什么权利？不听话可以刑罚，甚至可以处死，在当时是这样。所以呢，做仆人的要不要听从你们的肉身的主人？而不听话的话，后果很严重，对不对？所以呢，要听从我们肉身的主人。所以呢，在圣经里面用了顺从或者是听从，这是希腊文的原字会打在上面，就是什么？是 obey。但是呢，另外讲了一个字，跟这个顺从很像，就是顺服。那顺服跟顺从有没有区别？你要不注意的话，觉得是差不多嘛，对不对？顺服跟顺从是不是差不多？这样，但英文翻的是两个不同字。顺从是 obey， 讲的行为；顺服只要 submit， 是讲的心态。我们看看几节经文，我觉得我们把这个顺从跟顺服，今天希望能够讲得清楚。好，罗马书讲到什么？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所以我们知道权柄是什么？权柄从神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怎么样？要不要顺服？顺服什么？是一个心态。顺服的心态是什么？是像你要什么？恭敬、谦卑、温柔的心，对不对？但是当君王的权柄，对不对？或者是法律上的权柄与神的命令直接抵触的时候，那你怎么办？像这里公会跟彼得他们讲，你们不可以再奉耶稣基督名去传讲，对不对？那神交给他们大使命是什么？广传福音。他们要不要去讲？所以什么？他们听从神不听从人，他们顺从神不顺从人。但是他们态度怎么样？他们有没有拉起一帮人去跟公会敌对，去反抗武力斗争？没有，他们什么？他们顺服，把他们关了，他们就被关在监牢里，甚至后来被打了，也被打了。但是怎么样？他们还怎么样？他们继续传讲神的福音，继续做神所交托给他们的使命。好，我们再看以弗所书，这呢有比如说有这个有一点，许多这个弟兄姐妹或者做丈夫做妻子的，有时候不大喜欢看这一段。我们还是把它讲清楚，知道是怎么回事。一开始以弗所叫什么？我们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对吗？讲到什么？丈夫跟妻子要彼此顺服啊，不是一个人顺服另外一个人，都要顺服。然后才讲到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 也到怎样凡事顺服丈夫，然后也讲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好，圣经上给我们的教导是教导什么？是叫我们拿这个圣经来要求别人，还是要用这个圣经来教导我们自己？啊，记得，圣经上给我们教导是用圣经的话语教导你自己的，不是叫你用这个圣经话语拿来教导别人的。啊，所以做丈夫都不要说，你看呢，圣经上说的你要顺服我啊，你怎么不顺服啊？对不对？那基督说的要彼此顺服啊，你顺服我没有，你有没有爱我像基督爱我一样啊，对不对？所以想想到底怎么回事啊，其实做妻子并不吃亏啊，对不对？丈夫不但 要顺服你，还要爱你啊，对不对？你只要顺服就好了。顺服什么？是一个态度啊，你要有恭敬谦卑温柔的心，对不对？啊，大部分的女士都比较温柔，比较容易做到，男的反而很难做到，对不对？你知道男的去谦卑顺服温柔不大容易，对不对？而且要什么？像基督一样为教会舍己，有舍己的爱去爱你的妻子，能不能做到？好，我们一起看啊，彼得前书也讲到顺服，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者在上的君王，或者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长，对不对？他们的权柄哪里来的？从神那里来的，对不对？神给他们权柄，你们要不要顺服？要顺服。顺服什么？顺服是心态，我一直在强调，顺服是心态，对吧？但是如果君王的命令或者是法律规定违反了神的命令的时候，你要不要顺从？要不要听从？要记得，权柄是什么？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要听从神，不听从人；我们顺从神，不顺从人。讲到做仆人的，要存敬畏的心来顺服主人。讲到不单那良善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为什么？这个主人，奴隶的主人掌管你的生杀大权，不管怎么样，你的态度要对，你的态度要对。所以呢，就像讲，我们那些刚才也提到，说什么儿女在要在主里嘛，听从父母，对不对？但如果父母跟你讲的不合的时候，啊，他们美国人常常讲的很好的 ，I wish I could， 完了天，我希望我能够做到，但是呢，你给我这个要求呢，我没法做，说I wish I could， 完了天，这样，所以呢，对。啊，也讲到说，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刚才我们把这已经讲得蛮清楚了，希望大家已经对这个了解了。对，讲到呢，在我们教会里面讲到，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众人要以谦卑要彼此顺服。所以呢，就像我们中国讲要什么，要敬老爱幼，对不对？要互相顺服，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所以讲什么，要看别人比看自己强。就是这句话的意思，要看别人比看自己强。那么我们讲两个圣经上面提到的例子，对不对？我们先把这个定义讲清楚了再讲例子。顺服，顺服是什么？顺服是绝对的，是一个态度的问题，是你存心的问题，是灵里面的问题。所以顺服就是要行在真理里面，所以你的顺服是什么？是你的态度。所以你一直要有什么？要恭敬、谦卑、温柔的态度，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有的。主耶稣基督在世上这么多年，他对别人、对所有的人，是不是恭敬、温柔、谦卑？这是神基督的本性，对不对？我们基督徒要不要效法基督？对，没话说吧？态度一定要对，态度要对。那顺从就听从什么？是相对的，是行为的问题。是良心的问题，是外表的问题。你顺从的话就要去做，对。那这个的话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讲两个例子来说。彼得和众使徒，对不对？他们什么？神给他们传福音的大使命，所以他们去怎么样？在圣殿里面，对不对？去教训人，传讲生命之道。公会祭司长嘱咐他们怎么样？不可以讲，对不对？他们是不是还是继续去讲？还去讲？所以当这个人世间的权柄，对不对？你跟他不顺从的时候， 对不对？你有的时候可能会面对一些后果，面对了什么后果？彼得跟这些使徒有没有被关起来？被关起来了，对不对？后来还怎么样？被打了没有？被打了。但他们怎么样？他们继续去传福音，不单单在耶路撒冷，还传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他们遵从了什么？他们顺从了神的命令，而没有什么，没有顺从人的命令。但是他们顺服不顺服，他们的态度一直很好，他没有说跟人家来武力抗争，啊，斗争到底，啊，像彼得一样，啊，来抓耶稣，拿把刀就把人家耳朵给砍掉了。所以耶稣就在干什么？收刀入鞘，不是你要有一个什么，有合一的心态。那我们看看这个，最近啊，美国有很多个州都通过了，通过了一个什么，我们很不喜欢的一个法律。同性婚姻合法化，就讲这个 same-sex marriage。那有一个 county clerk， 他们县的这个书记，他说我是基督徒，因为你结婚的时候要去登记嘛，对不对？他说我是基督徒，你们同性人要结婚违反我的信仰，违反神给我的教训，所以你同性的要来结婚，我不帮你登记，违反我的信仰。这两个同性结婚的就去告他，说现在法律规定可以啊，对不对？你为什么不让我们？为什么不帮我们登记？所以呢，后来就打官司，打官司最后的话怎么样？至少最后怎么样？最后这个 county clerk 他们就说，这是法律上规定的，你做 county clerk 你要遵守这个法律，要不然你就辞职。所以后来这个 county clerk 他怎么样？他说我为了我的信仰，我宁愿辞职，我不能违背我的信仰。所以呢，当你的信仰与世上的信仰、世上人要做的互相抵触的时候，你是相信神还是相信世上？你是顺从神还是顺从人？如果选择顺从神，有的时候你可能面对不同的结果，所以在你在选择的时候，你要做好心理上的准备。这个美国啊，有这个航母舰队群啊，动不动哪里有什么事情，他们就说好，就把这个航母舰队群派到那个地方去转一转啊，武力示威，对不对？哎，咱们中国在南海建造了很多，他们也说好，派一个航母舰队群在中国南海、外海、公海上面去转一转啊。那中国军委说，你们有航母战斗群，咱们也有啊，对不对？咱们现在有辽宁号，对，这是辽宁号的这个航母编队呀，对。军委就说好，我们要我们航母这样的人到中国南海去也去转一转，演习一下，对不对？所以呢就当天晚上给他们发了命令，对，战斗群出发到南海去。所以呢，中国航母编队就离开港口，当天晚上离开海岸，往哪边走？离开海岸应该什么？往东走，对不对？从海岸往东走，东走之后再转南嘛，南下。开始呢，在海港出来之后，总要开慢一点，在航道里面，对不对？水也比较浅嘛，慢慢快要到离这个深海比较近一点的时候，晚上船都要什么？开个大灯，对不对？船头都要开个大灯嘛，不然的话怎么样？没灯的话，不小心两个船撞了怎么办？对不对？所以这航母看到远远有个灯，啊，就让这个发报员发报叫他，航母舰长就说。请你向北转十度，然后啊，那边就回电了，请您向南转十度。哎，他想我是国家舰队去执行任务的，叫你左北转你还不听话，对不对？我跟你讲，我是舰长，请你立刻北转十度。然后回电就回来了，我是三等兵，请您向南转十度。哎，他说我是个将官，是舰长，带领航母战斗群要出去执行任务，叫你嘴北转怎么不听话，对不对？好，我是辽宁号航母舰长，我命令你立刻北转十度。然后他说我是守灯塔的水手三等兵，请您向南转十度。所以怎么样？这个三等兵他顺服不顺服？他态度很好，对不对？他顺服。但他顺从了没有？他能不能北转十度？谁要顺从？我想这航母战斗群得往南转十度，不 不然的话怎么样？灯塔盖在什么地方？都在盖在礁石上面，对不对？如果他不往南转十度的话，他就面对他的结果，对不对？所以什么？顺服是什么？顺服是心态。这个水瓶的心态好不好？很好，很客气，对不对？但他能不能够顺从？把灯塔往北开十度，大概办不到，没有办法顺从。也从这个例子我们看到，什么是顺服，什么是顺从。所以呢，把我们以上所讲的，我们就可以把归列成这三个主要三点。所以呢，顺从、听从或者是顺服有什么不一样？当代表权柄，就是世上的权柄，因为权柄是从神来的，他们是代表神行使这些权柄。当代表权柄与直接权柄，神是完全的权柄，发生冲突的时候，那么你对代表的权柄可以顺服，而可以不顺从。我们还是要听从神的，不听从人的。所以呢，顺从什么？顺从是行动的问题，是相对的；顺服是态度的问题，是你存心的问题，是绝对的。所以，我们态度要永远保持顺服，但是呢，我们行动呀，是不是遵守，是一个条件性，合乎神的，合乎良好法律的，合乎良好道德规范的，我们去顺从；不合的，我们要选择什么？顺从神，不顺从人。只有神是无限顺从的对象，神给我们的，我们要顺服也要顺从，没有商量的余地，因为神是全知全能的神。但是呢，我们人彼此低一点，我们要怎么样？我们是有限度的顺从。当人的命令与神的命令抵触的时候，我们顺从神的命令，不顺从人的命令。所以呢，代表权柄的命令明显的与神的命令相反的时候，我们只能顺服而不能顺从。我们只服，我们只服从由神来的权柄，不从得罪神的命令。这样顺服顺从是不是清楚一点了？有没有问题呢？好，我们再看看圣经上的几个例子啊。我们礼拜五也讲了什么？扫罗，对不对？记不记得神叫扫罗去什么？去灭尽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去了没有？不是撒玛利亚，是这个亚玛利人，叫扫罗去灭尽亚玛利人。结果呢，当然他们就打胜仗了，打赢了。赢了之后呢，把大胜亚玛利人杀了之后呢，把这王亚甲那么活捉了。杀没杀？神叫他杀了，他杀没杀？没杀。神还叫他把所有的那些牲畜都杀掉，结果呢，他们把瘦弱的都杀了，把上好的牛羊都留下来了。杀了没有？没杀。然后他就用什么借口？我把这上好的牛羊留下来是要献燔祭跟平安祭给神啊，对不对？所以撒母耳怎么跟他讲？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所以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完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所以扫罗怎么样？他又悖逆又完梗，不听神给他的命令，对不对？神给他的吩咐，所以怎么样？所以呢，他这等于是他是厌弃了神的命令，所以神也厌弃他做，所以他后来呢，他们就失去了做以色列王的地位，所以神后来就拣选了大卫接续他做王。好，我们再看看怎样，有神的命令，有人的命令的时候，他们怎么做的？神对诺亚说：“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诺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我们知道，造完了方舟之后怎么样？诺亚一下八口进去了，还带了很多什么？洁净的或者不洁净的动物都带进去了。然后怎么样？洪水就来了，对不对？所以诺亚听话没有？听了，对不对？保全了他一家八口的性命，对不对？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夫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亚伯兰去了没有？神给他吩咐，他听了没有？听了。去了哪里？就去了迦南地，对不对？所以一个75岁的老人搬到迦南地去之后，怎么样？ 产生一个家族，一个家族之后就什么变成一个民族，一个民族之后什么变成了一个国家，对不对？得到神的祝福，所以他的什么，他的后裔要多什么，都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对不对？听从神的话，对不对？好，我们再看看啊，在这个出埃及记我们已经讲过的，法老吩咐他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就是丢到尼罗河里面，尼罗河里面有很多鳄鱼，小孩一丢下去怎么样，鳄鱼把它吃掉了，所以丢到里面这个活不了命，特别小孩刚生下来婴儿，对，所以呢摩西的母亲怀孕生了个儿子，他怎么样，他听不听法老的话，自己的小孩舍不得嘛，对不对？藏了三个月，对不对？后来藏不住了，对不对？后来就什么做了芦苇箱，后来法老女儿把他捡去了，这就是摩西，对不对？摩西后来就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他听了没听法老的吩咐？没听，听的话摩西就不见了，对不对？还好没听。还有但以理书上讲到，尼布甲尼撒造了一个金像，然后呢他就要敲锣打鼓吹号，然后叫大家所有的人都要服服敬拜他这个像，不拜的人他就把他丢在烈火的窑中，然后把窑里面火烧得很旺。然后呢这个但以理这三个朋友啊，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他们三个都不拜，为什么？那个金像是什么？是一个偶像，是人手所造，对不对？他们是属神的人，属神的人你能不能去拜偶像？不能够，对不对？所以他们就不拜。然后呢这个他们不拜，所以这个尼布甲尼撒又给他们机会，你再不拜我就把你们丢到火窑里去了啊！他们还是不拜，然后就跟他讲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用回答你，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啊！这是他们的信心。然后他们讲说什么，急或不然，就是神不救我们的话，我们也不拜你这个金像。结果怎么样，他们三个人有没有被丢到烈火的窑中？丢进去了。三个人烧死没有？一点事儿都没有，对不对？这是人的命令跟神的命令抵触的时候，他们做他们的选择，所以说急或不然，他们有可能被烧死，有可能神会救他，他们不知道，但他们怎么，他们选择相信神。我们再看对人的命令，亚伯拉罕对关于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的儿子娶这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为什么不娶迦南当地的女子？因为迦南地当地的人不但你淫乱，而且都怎么样，都拜偶像，所以呢神就不希望他们跟当地的迦南人通婚，通婚了之后为什么会受到他们妻子的影响而去什么去拜偶像。所以呢这亚伯拉罕跟他这个仆人的要求合不合神的心意这个仆人听了没有？听了，对不对？就带着什么带着牲畜，带着人，带着很多的礼物，就到了什么就到了亚伯拉罕本家，这个把谁娶来了，把利百加娶来了，对不对？帮以撒的妻子利百加娶来了，带回来。好，我们再看看啊，创世纪里面讲到约瑟，对不对？约瑟呢被卖到了这个埃及地区，对不对？后来呢就被谁呢，被护卫长波提法买去了，对不对？做了他家的奴隶，对不对？然后呢什么事儿都交给他管，因为他神与他同在，他很有智慧，一切东西都管得很好。但是约瑟呢长得很俊美，对不对？所以呢约瑟主人的妻，约瑟主人妻也是什么，也是他的主人，对不对？也是这奴隶的主人，就看上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对不对？这是什么？约瑟的选择，对不对？他不这么做，为什么？因为他是尊敬神的人，他是敬畏神的人，他不能做这大恶去得罪神，对不对？那为了这件事情，他做了他的选择，对不对？为了这件事情，他有没有面对什么不同的事？结果怎么样？结果就被吓到什么？吓到了，往内监里面被关起来了，做了什么？做了人犯，被关到监牢里去了，对不对？但是怎么样？ 即便他被关在监牢里面，还怎么样？神还是与他同在。经过这监牢的经历之后，他后来怎么样？就做了这个埃及地的宰相，对不对？所以呢，你做选择的时候，你有可能会面对不利，对你不利的情况，但是我们相信怎么样？神必与我们同在，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他必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我们就把今天讲的做最后这个 summary 复习一下。我们讲到顺从或者听从是 obey， 顺服是 submit。顺服的话呢是绝对的，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一个顺服的态度。我们要怎么样？对人要恭敬、谦卑、温柔，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的态度，这是我们的存心。我们每个人都当这样子。但顺从的话呢，就是相对的，是我们行为的问题，是我们要选择做或者是不做。我们以什么为标准？以神的教导为我们最高的标准。然后呢，以法律，一般的法律的话，大部分都是怎么，都是照着神的教导定的法律。然后神的话语、法律、良好的道德做我们的规范。如果不违背这些的话，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顺服，我们要听从。如果当法律或者当地的习俗违反了神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要顺服而不顺从，这是我们有选择的。所以顺从走背，我们有选择性，可以选择顺从或者是不顺从。那每个人都要一个什么？都要一个顺服的态度。好，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我们主，我们神，我满心感谢赞美你，谢你留下你的话语给我们的教导，谢你给我们圣经的例子，让我们明了我们当顺服神、顺从神，但是我们要顺服人，但是不一定要顺从人，因为人的法律规章、命令不一定与你的命令教导相合。我们要选择顺服你的命令，而不顺从人的指引。主，我们谢你，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你，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